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许阳，在南京问候各位。提到江苏，必须说到苏州的园林。苏州园林甲天下，一种可游可赏可居的建筑形态，独具江南特色。但是谁又不知道苏州园林呢？这么熟悉，有什么可说的呢？苏州园林是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一个江南的代表。但究其门道，真正深入了解还需要一个契机。今天就让我们和江苏台主持人陈静、吴继红聊聊他们眼中园林是什么模样，与日本庭院相比较又有什么差别。我们一起来听听。
谈苏州园林，可能一说起这个话题呢，有朋友会觉得有疲劳感，老生常谈。谁不知道苏州园林呢？就好像谁不知道中国书法，谁不知道他们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成就呢？但是你以为很熟悉，其实又很陌生。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好像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和他亲近起来，也许需要一个契机。那今天给各位请到的江苏音乐广播主持人吴继红，也算不上园林方面的专家，他只是一个爱好者。因为喜欢，这一年多来他一次次的去苏州，顶门进关门出，已经跑了苏州的八九个著名的园子。有的园子呢是一去再去，不仅去看，还通过读书等方式去琢磨探究园林的种种门道，有自学成才的意思。我也跟他一起去过一两次，被他的这种热爱和研究的劲头深深的打动。而且可能正因为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呢听他来谈园林呢，倒是能谈出一些新意思来。那上次节目呢，我们已经说到苏州名园沧浪亭，沧浪亭的建筑翠玲珑，说到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建筑师童俊、王树等对园林的一些著述。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仍然是漫谈的方式，会从文化比较的方面，比如中国园林和日本庭院的比较来看中国园林的特点，还会谈到园林与昆曲、园林的文心所在，那就是它的牌匾、对额等等。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海上生明月，锦绣江苏。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我对建筑本身确实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可能从中学开始就对建筑这个事很感兴趣，但是后来一直学文科嘛，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所以我觉得我们教育是有问题的，他把你轻易的就束缚在一个框架里面，但是一个人他肯定说不会说是生硬的属于文科或者理科，完全是可以说我学一个中文，但我对建筑感兴趣，后来我慢慢也学会看园林这样一个过程。而我看园林的时候呢，我的中文基础对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在看的过程当中，我随口跟别人讲的这个诗词就对别人观赏也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就想起来拙政园那个就是与谁同坐，是吧？
是，
对，他就是苏轼的
明月，对，就
他就是你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你能从那个园子眼前的那东西再扩展开去啊。
就刚才我谈到了，
想象的
我说这个建筑是园林的灵魂，因为建筑是在园林这个整体上是画龙点睛的。而那个刚才我们谈到的与谁同坐，这个叫做我觉得应该叫做文心，
它是一个像是半亭是吧，贴在墙上的，
是一个它是一个扇形的亭，然后面对的是一个池水和一个曲廊，你可以在那边就清风明月都可以看到，就我觉得是在建筑里面呢，这些牌匾就是其实是一个提纲挈领，它是一个文心，是它的核心，就它是点题的，就任何的就像当年那个看《红楼梦》，你就写贾宝玉，他不是有一个试才题对额吗？就他一点题之后，这个境界就出来了。那么造园就是这样的过程。其实《红楼梦》是很好的关于园林的一个教科书，你看那个
很
有意思。
关于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
是就很
百科全书，
可以看。对，我们其实对园林最初的兴趣应该来自大观园，对吧？
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哎，
没关系。所以刚才说了，它就是一个自然养成的积分的过程，你不用说主动去做什么事儿。
还有你讲那个王树，那个为什么我们从他的书 因为它就是就像你讲的，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蛮西式的、蛮现代的一个建筑师。
嗯，他非常
用他的眼光来看，反而你一下子能看出去了。就是如果光是园林，就园林来讲园林，你反而就觉得有点闷。
刚才我们谈到了，就包括我喜欢的朱器，包括这个童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国外接受了非常好的系统化教育。他是带着这个西方的学养，回来重新看这个中国的东西的，那就完全不同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只有在外国你才知道什么叫中国，因为你不然的话你只缘身在此山中，你没有一个距离，你很难去厘清很多东西。我自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真的是我从新西兰回中国之后，就我突然懂了什么是我的文化，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些具体的物质，还有一种就是你生活的环境气场，你融入的那个状态，就每天呼吸的空气。
就是看了之后就是就出去之后能理解到自己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我就想起了那个日本的那个园林，就是你看了之后你也会知道它跟中式园林的区别在哪里。
对，就是我去日本之前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要在日本寻找大唐，或者说啊日本跟中国很像，但我去日本之后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呀，你只能说大家都在亚洲，也许有一些比如说房子结构是木结构的很接近，或者是饮食大家都吃米饭，你说这个可以很像，但是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因为日本就是我到京都也看它很多的那种寺庙啊，还有包括它有一些园子啊那种，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它包括它枯山水啊那种，我的感觉就是日本的这个园林啊，它比我们中式园林抽象。
对，没错，
它有点上升到一种什么哲学的高度那种，包括它那个是念叫侘寂是吧？叫什么？
侘寂，对，
这是它的一种文化。
对，它是。
但中式的园林，我觉得就特别灵动，特别活色生香的那种。
我
就跟它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日本的园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盒子。这个盒子如果小的话，你可以捧在手上看。如果大的话呢，你就很用力的捧在手上看。但是你人是不能到盒子里面去的。日本的园林它全部都是说你跟这个园林之间你们是面对的，你面对一个园林，你去看它，不管是金阁寺也好，琉璃光院也好，就所有的园林，这因为这些地方有些地方我没有去过不能说，但是包括那个枯山水也是，它那个庭园摆好了之后，你只被允许脱了袜子坐在那个屋檐旁边，
对，
去看那个山水去感受，这是卡尔维诺写过的。但你不能说我袜子一脱，我扑进去，把那个他们把沙子都爬好的弄坏，那你就造次了。
对，是
就是日本的至少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那园林，它是属于跟你面对面的，你跟你是你，他是他，他的美需要你去感受，它是这样的，就你们是相对的，你们是两个主体。但是中式的园林就不是这样了，中式的园林是我是一个个体，我属于这个园子，我在这个园子里面拥有了一切，就像孙悟空在那个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面一样。就是它不一样的，就是中式的园林一定要走进去，而且在其中生活，因为中式的园林它本来也不是说是公园给大家逛着玩的，它是老爷们花钱修好之后自己去享受的，这个天就拎个螃蟹进园子，然后蒸熟了赏赏月，喝点黄酒啊，旁边菊花也开了，桂花也开了，我的螃蟹也好了，石榴也到了，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哎，
对，它是个生活的地方，
对，他
享受生活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哎，你很难想象说我们带着一只螃蟹坐在枯山水里面，把它爬好的地方弄得乱糟糟的，
那是不行，
是不是？就是它是两个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反正我是因为我在日本待了有5天的时间，就我自己的所知所感，它跟中国差别太大了，这是两个各自有文化都很迷人的国家，都值得去拜访。但是真的太不相同了。
我还想到那个，就是有一个园子，不是搬到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去了吗？对，
对，
那个我也去看了，那个我也是觉得也不行，我觉得，
那个、
因为它搬到室内了，对。
因为它是用日本园林的方法来移植中式园林，还要符合美国人的喜欢，这个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中国园林的好在于它是一个有机整体。
对对，是。
你个人融入这个园林
之中，
哎，
就
没有了，就抽干了嘛，啊，那个就没有办法。
虽然很多人觉得特别骄傲，就是我们的园林得放到那个这么大的一个博物馆去，让大家去参观。但是我觉得真的，你从这个真的，如果你就从这个去了解中国园林，那我觉得太遗憾了。这个。
所以说，就是。 假如说一个外国人啊，他去这个博物馆看见园林觉得感兴趣，他就应该买一张机票来苏州，真正的欣赏中国园林，他就会发现啊、那只是一个模型，图具其表，哎，真的就这四个字，图具其表，他没有掌握它的核心，你就。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啊，它不能离开它的根，它的血脉。中国园林离开中国，你这样的就是像抽干了里面的空气，把它压缩空运过去，其实没有效果的。就我承认它的工匠都是原来的香山帮，然后它的指导老师是园林大师陈同洲，一切都很好，但是对不起，你不是那个，没有那个空气就是不行。无根之，
我刚开始我还想是不是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的想法，后来好像据说
童
俊
也是，
这是童
俊的想法，对，我在
童
俊书里面找到
的。
我是没有去过美国，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我在那个网师园，我自己在那个园子里面感受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很愉快的。我也不知道去美国会怎样，但是至少。我已经在中国，我已经这么幸运的拥有了园林了，我就不用去管它了。说实话，
它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是一个，因为室内嘛，然后光线也很暗，对，就只是有些建筑把它那个像一圈那样子，就是对。
园林的优点还是就是可以
活气都没有，
到处乱走。哎，那个你要说走不了，到处都是死胡同，那肯定不是园林。园林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又转回来了，这样它就一直是一个你在里边。就有游荡的过程，所以游园惊梦嘛，园是要游的。
你前段时间对还去看了那个昆曲是吧？
啊，对对对，啊是，
他的确那个像牡丹亭跟那个园林关系是蛮大的。
就是坦白说，我看了牡丹亭，我才知道我原来看的都是就是片段，因为牡丹亭的整出戏呢其实挺长的，就是白先勇他做的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原作几乎一样啊，但他至少说他是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部
他是有一些删了一些东西，但是就是保留的部分应该
是
基本上是
他第一部分是杜丽娘游园惊梦，然后就病倒了去世了，第二部分呢是柳梦梅哎这个来到这个园子捡到了画，然后决定去把他
石化教化，
哎，让他起死回生。然后第三部分居然还有，就是第三部分是我从前从来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哎又回去看看父母亲啊，然后又发生各种事情，就是比较事务性的、比较俗世的事情。前面两段呢都是很空灵，像在一个平行世界发生。就我们所看到的都大部分是前两段，沈坤的那个剧就是只有第一段跟第二段，没有第三段，对吧？就是他们俩。结婚了就结束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对吧？这个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嘛，对，就结束，我觉得也挺完整的。然后加上后面这个他可能是把整个社会的东西都带进去了，但是你真的回头我再想一下，就假如说我是一个观众，我看完整个三场之后呢，在我脑海中不断的萦绕的还是当年杜丽娘，就是游园那几段，鸟情丝深吹来闲庭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和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这三个唱段加上最后一段就是生生死死游人院那个，就这四段是最吸引人的，这个全部是在第一场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牡丹亭，至少从我一个普通观众的感觉，它的精华部分就是从前大家都喜欢听的那一部分。
就是杜丽娘一生爱好是天然，
是就是她就是那四段唱腔，对对对，
一种觉醒，就是
为什么这是最好的
自然的这种关系？
对，就是她认识到园林的美了，
对，
她从小就被训练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礼教下的一个，就轨道里面的人。这个去园林是她出轨的一个过程，在出轨当中，她寻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就那我觉得就挺好的。那园林跟她之间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大家互相之间是包容的。他不是说坐在自己的绣楼上就看着园林啊，我就看，没有，他自己走进去了，而且走到了这个柳树下，觉得这棵树很好，就想哎呀不错，然后啊是梅树嘛，一棵大梅树，
不在柳边，
对，
不在
梅
边，
在
柳边。
他说如果我去世的话，请你们把我葬在这棵梅树下，对吧？就是他是一个对园林之深切体会了，他知道怎样才美。
所以现在一直在园林都还有这个昆曲的演出啊，有好多实景的演出。
对对。
但这个其实跟戏曲实际上我觉得是矛盾的，因为中国戏曲其实它需要一个抽象的那个感觉啊，对，它的舞台啊什么布景全是抽象的，一说两椅就可以了。
就中国戏曲的优点就在于，它是一个靠角色
对
来传递核心价值的一个
对，
一个作品。
嗯，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哎，角色不重要了，谁演都行啊，
嗯、
反正都是杜丽娘、
嗯。
但是场景，比如说服装，
嗯、
哎，然后道具，
对，
然后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对，
因为我现在经常看那些就是戏曲、
嗯、
传统戏啊、
嗯，
就包括一些新编戏，我觉得、
嗯、
我都觉得他那个舞台上的所有东西就是干扰，就是对表演的一个干扰，真的。
对，但是因为我
就像你讲的、
嗯，
其实像戏曲，它核心其实是这个角儿的一个价值，对。
我觉得他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此消彼长呢？
嗯、
就是因为这个。角色的魅力在下降、
嗯、
我觉得是现在的戏剧演员不努力，他们唱不出以前那么好，那么只能靠这些外围来、
嗯、
来吸引观众了。你说说看，你给梅兰芳或者是你给陈燕秋或者你给张继青，你给他什么唱的都行，他哪他都能唱得起来、
嗯、
他不唱他看看你你也觉得很美、
嗯、
我认为现在的演员在艺术的追求和成就上面，就是说至少是没有超越这些前辈的，而且他们也好像不追求这个啊，因为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有可能我误解了、
嗯、
但至少从我的体验来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昆曲的外行、
嗯、
但是即便是我偶尔去听昆曲，我还是觉得张子静唱得好、
嗯、哼，
他是唱出了整个戏里面真正有的意思，能够听得懂的、
嗯、
但有很多很多我觉得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秀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刚才我们谈到了，我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去了有八处苏州园林，包括拙政园、留园、沧浪亭、往事园、艺圃、偶园，还有怡园。
你这个去的差不多，我看基本上都是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可能除了怡园之外。
啊，对对对，怡园它是因为
它现在好像苏州一共大概有100多所园林了吧？好像是
园林超过100，它号称百园之城。
对，
然后那个入选文化遗产的呢有9座，
9座对，
九座里面我去了有7个，就是还有狮子林和那个退思园没去。退思园是因为
周庄
远，
对，
狮子林
同理同理，
同理，对对，狮子林是因为我怕预约，怕人多，只要狮子林
地方
再好
一定要去啊，因为你这么喜欢假山。
我还好，我觉得有环秀山庄已经够了。我是真真切切的感觉，环秀山庄的假山，肯定是天下第一，不接受其他评论。
是吗？
对，
狮子林难道不好吗？狮子林是好像是最大的一片吧。
狮子林我看过一些图片，我觉得它有一个缺点，它就是太炫富了。就像我跟你讲，我很喜欢那个园林叫留园。但是留园在冠云峰那个附近呢，我待不下去。就它那个园子里面官气弥漫。
它那块就是石头是本来就在那儿的，对吧？瑞云峰。
不是瑞云峰，那个叫做冠云峰。
冠云峰。
它也是很不容易才弄过去的。据说弄过去的时候，它不是又大又长吗？怎么拖呢？就在地上铺满那个葱白。
葱白？
对，葱白不是滑吗？
哦，
作为润滑，就是它搬过去之后呢，整个城市都没有葱白了。就很夸张，对，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对对对，就它其实是一种对于权势财富的炫耀。就这种气息我个人还是不是特别愿意接受的。就留园哪儿我都愿意待着，但是那个冠云峰周围我待不下去。就像我比如说我今天去苏博看了一张画，这个画呢是叫做重平会齐图。他这个画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南京相关。其实这个画可以取个小名叫户部街的故事。因为他讲的是南唐的皇宫的故事。南唐皇宫就在我们
户部街。
户部街
不在南京吗？
对啊，南唐的首都不就是南京吗？那个南唐宗主李璟，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土生土长的南京小孩。就是李煜后来在词里面反复泣血怀念的雕栏玉砌，就在我们大行宫，就在我们脚底下，他就惦记这儿呢。就他们家就是靠户部街很近的那个皇宫的位置。然后就是这个张画画的是什么呢？是南唐宗主李璟在户部街的皇宫里面和他当然户部街是我演绎的，有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是
大概这个范围
但大概这个范围，对，洪武路户部街这一带，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呢就是跟几个弟弟下棋，他们坐在一个就是一个榻上，然后他背后有个屏风，就是叫做重屏会棋嘛。那么但是这个画面呢，他
这是谁画的？这幅
这是南唐的一个作者画的，就是传说是一位姓周的画家，但是他没有具体的那个确认。就他但是
南唐的画呢很早，
这是一幅南唐的宫廷绘画。那么看这个图呢，你可能有很多的解读，我可以讲讲我自己的解读。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有可能他被解读成什么样呢？被解读成一种叫做像怡园的名字由来一样，叫兄弟怡怡，就是一个皇帝跟他的弟弟们感情很好，大家一块下个棋。但是我看这个图的时候呢，我的感受是，这其实是一幅政治性很强的图，而且它不是兄弟怡怡，它是暗藏玄机的。因为南唐宗主李璟，就传说呢，他是曾经做过许诺，说我现在当皇帝，等我走了之后呢，皇位传给我弟弟，他不是好多弟弟嘛，我但不知道传给谁啊。但是后来呢，他就是反悔了，他没有实现这个承诺。他走了之后呢，皇位传给了儿子李煜。那么这个图，我觉得其实就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反悔了，我可能不会传给你们了。
我从这个图能看出来这个。
对，那个状态，就是因为他的弟弟们，我觉得也是在说在做这样的权力斗争的一个漩涡当中的人物嘛。就两个人下棋的时候，其实谈的是江山。然后呢，两个弟弟是互为对手，都在下棋。其中还有一个大弟弟，年长一点的，坐在这个宗主李璟的旁边并排坐，若有所思。我觉得他就是好像那个有很多谋略。然后宗主嘛，就是正对着这个画面坐在那儿，看上去好像确实是内心很有城府的样子。关键是为什么我说他这个 看图的感觉是好像是说不是兄弟一疑，而是说哎，朕的江山不想给你们了。
嗯，
为什么呢？他背后那个屏风就透露了玄机。
嗯，
屏风上有一幅画，就他这个叫重屏，就是因为屏风上还有一幅画，他画中有画，画中画是一个索尼电视机的感觉。那么画中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几个人也是围着一个榻，然后可能是宫女在铺床叠被，一位男士就坐在那儿等着这个入睡了。那个榻上的，就是我觉得他呈现的语言就是当年赵匡胤说过那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他有一种独揽权力的那个信心。整个画面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受到的，也许另外一个人看是另外一种感受，但是这个绝对可以作为一种说法，是吧？就这个画是有政治意义的，有宫廷画家画出来。这幅画里面它呈现的李璟不是一个诗人，其实李璟我非常喜欢，你知道为什么？他的词写的美得不得了。那有一句跟当下特别合适的，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讲述的是玄武湖的美妙场景，就是秋天来了，那个荷花都谢了，然后西风吹起来，整个水面极其美丽。他描绘的是我们家的玄武湖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词人。然后他的臣子都要拍他马屁的啊，这个他说臣子啊，就是那个冯延巳嘛，你写得好呀，一池吹皱一池春水，干青底事。然后臣子说哎呀，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生寒呀。李璟只有四首词，但是足以传世。就是当他是在一个文学序列中被我接受到的时候，我对他充满了喜爱，包括他儿子很多词我也能背。但是当宫廷画家画出这么一幅政治图案的时候，
那个李煜是他
儿子、
哦、
就继承皇位的，
对对，
他就是不想传给弟弟了。
这个词人就是他，
对对对，哎，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是
啊，这春花是南京的花，秋月是南京的月亮。就我们现在才体会到说，哦，原来他跟我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一千多年前他走过的路，现在我在走，就这种美，真的是很开心的。现在我们的北门桥就是当年南唐的那个皇宫入宫的那个桥，虽然桥也剩了一半，水也没有了，但你知道到这儿之后，哎呀，李后主要进门了，那个感觉就很美妙。所以说就什么是文化呢？这个才是我的文化，就是它是其他场所所不能给我的。所以就就刚我们谈到的，就是它如果一个事情里面有一些政治隐喻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的。所以我说我现在比原来敏感嘛，然后我就会本能的感觉说我不是特别喜爱，但是我也不排斥啊，它都已经是世界名画了嘛，那个是很著名的一幅画。今天这个展览它其实核心就是这幅画《重屏会棋图》，确实是就不是那种说是随便画画而已的。你说在宫廷里面没有随便画画这件事情，它每一件事情一定是有一个意图存在的。就这种主题先行也是我本能的很排斥的一件事情。
一次聆听，一份心情，一个江苏。
好，刚刚我们跑了一下题，从在苏博举办的一个展览当中的一幅画，我们说到了南京，说到了南唐的两位君主，两位文学造诣很高的词人李璟和李煜。那我想起来我前两天在水边看到秋天枯萎的残荷，就想起了李璟的这句诗，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实在是应景，不能再好了。那又想起不久前南京呢也是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创意城市当中的文学之都，那目前南京也是中国唯一成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城市。作为一个南京人，确实是为这座城市自豪的，因为我觉得南京成为文学之都也实在是名副其实，实至名归。跑题结束，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园林。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我对园林也是这样的，我对他们没有成见的，我去之前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不同，但去了之后发现，哦，你们太不一样了。真的，你就像就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个网师园，它就是一个结构精巧到极致。你哪怕
网师园的那个大小我特别喜欢，
对啊，
它是相对是最小的一个，
不是不是，
它不是是吧？
它是一个大小
环秀山庄最小，
大小最合适的。对，环秀是在遗产里面最小的，在园林来说可能还有比它更小的那种，但是在就是最著名的这些大园里面，它是最小的。网师园就在于它的合适，它就是那种分寸感太好了，每一步都很合适，包括它的每一扇隔扇，种的每一丛竹子， 做的每一个假山都在它合适的位置上。
嗯嗯，
所以你不管怎么去看，就我觉得园林好在哪儿呢，就是
网师园是为什么叫网师的，是
就是
有个什么说
网师就是捞鱼啊，
哦，
那个网嘛，
嗯，
捞鱼的人就是鱼，
嗯，
就还是那句话，沧浪之水清，
嗯，
沧浪之水浊，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渔夫，
嗯，
我是一个渔影，
嗯，
环境不好我就回来捞鱼，置身事外。
因为像苏州有这么多园林，
嗯，
其实就是跟它那个经济啊，
嗯，
各方面发展特别好，
对对对对，
生活特别富裕，
是是。
然后有很多像一些从官场退下来的人，
对对对，
然后回家来去造个园林的生活。
为什么苏子美
享受？对，
他可以去买一个沧浪亭，
嗯，
他们家四代为相，
嗯，
家里很有钱，他们家一直都是一个收藏传世的大家，
嗯，
这样的人才会去买这么一个园林，而且精心营造成为一代名园。
嗯，
就他就是有理由的，他必须要到经济基础到一定程度，因为你没有钱你做不了园子。我跟你说，我曾经去跟这个胡家花园的后人，就是胡维新老师，
哦，对，
对，跟他聊过这个事儿。我觉得他是很诚恳的跟我讲说，这个园林啊，如果是一个家庭独立去营造，
嗯，
去维护它，
嗯，
是非常辛苦的。他说他感觉我们家后来就是因为钱全花在园林里面，我们就没钱了。
南京那个胡家花园就是他家的，是吧？
是是是，
嗯，
他觉得，
嗯，
哎，我们家就没钱了，那个全花完了，
嗯，
一块太湖石都很贵。而且一个好的园林，如果不是在他跟他很有缘分的人的这个手里，
嗯，
也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
嗯，
一个园林，我就觉得园林跟自己家一样的，就不是说装修好了就结束了，
嗯，
而是装修好了才是一个开始。我是觉得，如果学养、能力、财富，
嗯，
就是各种因素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嗯，
就是当你还觉得不能水到渠成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那个事儿，不要勉强。目前的状态下，个人独立去营造园林，这个人一定得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七月芳若走在丹青花里，待我逆行肩上几枝秋意，潭中送走那道眼神如戏，这三分秋色可谓你猜疑。愿意秋夏为你鬓边裁，愿意秋山描你眉间黛，愿意秋水做你一生记，愿意秋夜染你裙之彩，山水之间聚一捧流年，倒映你的身影，款款且翩翩，看落花风瘦，将岁月尽敛，而关乎你我的不是否才开篇。 是方才看片，问片风月难比你云墨意，此笔写下若相依，这一夜情缘又淡然失去，让我借秋色来为你猜疑。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眼下一场美丽的枫叶盛典正在南京栖霞山上演，恍若栖霞盛境。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如何重塑和挖掘南京栖霞山的文化价值， 怎样将栖霞圣境打造为脍炙人口的网红大 IP。 2019中国南京栖霞山文化名家讲坛在南京开讲，首期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文化大咖、网红故宫守门人、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单霁翔更邀请担任栖霞山文化顾问，并和一众专家学者论到栖霞文化发展之路。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是南京人，这次回家之旅重游栖霞山，欣然为家乡代言，应邀担任栖霞山文化顾问。论坛上，单霁翔用丰富的历史史料、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的历史沿革、馆藏文物以及近年来修缮保护、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情况，让观众在切身感受故宫文化的同时，领略到守望中华传统文化的情怀与坚持、传承与创新、奉献与担当。此时的栖霞山步入最佳观夜季，漫山遍野红枫似火，层林尽染。单霁翔表示，自己多次登临栖霞山，这里展现出的独特意境让他印象深刻。在深厚历史积淀的熏陶下，虽然处在城市建设进程中，仍能给予人内心的平静。
所以呢，这种文化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追求的一个境界，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相爱。
单霁翔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期间，由他操盘推出的故宫文创系列产品销售额达10亿元，利润近1亿元，故宫大 IP 成为超级流量网红。就连单霁翔本人也被冠以层出不穷的诸如学界网红、网红故宫守门人的称号。我不是网红，面对记者的提问，单霁翔连连否认。他说，现代人生活节奏快，网红文化虽然满足部分文化需求，但网红也意味着快速和碎片化。
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那种能够默默无闻的，能够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果，把这些成果、把自己的想法能够传播出去，又和大家交流，来讲好故事，这样的一些不断通过实践积累、通过文化传播交流所积淀下的，可能更持久。
如今提到故宫，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妙趣横生的故宫文创产品。故宫网红耳机、网红口红，无论热度还是销量都居高不下。单霁翔主动揭秘了故宫网红炼成记，重点就是重新树立世界文化遗产和当下年轻人之间的桥梁，依靠的是这几种介质，不断推出的文化活动、网络数字技术以及推陈出新的文创产品。对于栖霞宝藏的发掘和弘扬，单霁翔认为文创产品的推出需立足于深挖自身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人们的消费生活与需求对接。有着金陵第一名秀山称号的栖霞山上，历史上无数高人雅士、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栖霞山管委会主任、栖霞街道工委书记姚学明表示，他们正集聚专家智慧，发掘栖霞山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沉睡在诗词典籍中的丰富文化遗产活起来。
今后也把栖霞圣境啊打造成我们一个文化的 IP， 这个丰富活动的内容形成我们一个栖霞山的一个对外的品牌形象。这些专家呢，我们会经常跟他互动，我们会在我们的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间向他们进行咨询，请他们为我们呢这个把关把脉。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欣赏了风物美景，闲暇之余去动物园逛逛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每年的11月11号到17号是猩猩关爱周，世界各地动物园都会组织形式多样的关爱活动。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就举行了猩猩游园会，让小朋友们通过各种各样趣味游戏了解大猩猩，关爱大猩猩。
动物园清新馆外，数十名小朋友开启了一系列活动。
不良商家就大量的来种植那些油棕树，来获取棕榈，把猩猩的一些栖息地都给破坏掉。
现场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做出了橙色、蓝色、橘色等多种样式的肥皂，还学到了关于猩猩的知识。此外，小朋友们还通过拼图游戏、闯关游戏、为猩猩配餐等趣味活动，了解大猩猩的喜好，玩得非常开心。
在打食物，打猩猩的食物。他喜欢苹果、橘子，我觉得大猩猩可爱。
完了，炸骰子通关成功，然后呢，拼图我又拼成功了。大猩猩很聪明。
据了解，大猩猩97.8%的 DNA 与人类相同，而猩猩关爱周的重点对象是红毛猩猩。目前，红毛猩猩分为婆罗洲猩猩、苏门答腊猩猩、达班努里猩猩三种，其中达班努里猩猩是2017年才发现的新物种。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每只红毛猩猩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红猩猩小黑一波三折，与来自上海的红猩猩小绿喜结良缘。目前小黑即将升级为父亲，小绿也已经返回上海待产。红猩猩乐乐的身世相对凄惨，2015年海关人员救下了被走私的3岁乐乐。猩猩馆饲养员窦海静介绍，现在乐乐正在健康的成长，希望游客一起关爱红毛猩猩。
到这边以后，他一开始是对人不太相信，但是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现在跟我们关系也比较好，对我们也很信赖。玩呢也很聪明，活泼好动。我们在那个外运动场给他架设的那种高的那种木头，所以他在绳索上面玩的会非常开心。他每天都在那个绳索上面可以荡来荡去。
说到这里，我要问一下大家，你知道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每天要产生多少动物粪便吗？告诉你是660多斤，这处理起来呢，让人非常头疼。不过这段时间，动物园的发酵罐派上了用场，20天就可以把动物粪便转化为肥料。来听听这是怎么做到的。
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展示着世界各地动物300多种、4000多头，每天产生动物粪便6600多斤，其中2头大象产生的粪便就达到一半左右。此外，动物园山峦叠嶂，种植各类植物400多种，绿化覆盖率85%，每天产生的枯枝落叶等植物废弃物同样不少。动物园副园长居丽介绍，动植物废弃物的处理一直是园区的难题。
原来动物的就是粪便，我们都进行堆肥处理，一个是占地面积比较大，第二个就是气味比较重，堆的时间也比较长，大概要半年到1年，这个要把它堆起来以后再覆盖了以后慢慢发酵。另外呢，就是园林废弃物，就是包括树枝树叶之类的，也是采取堆肥的方法。
为了解决难题，去年动物园与企业合作开始筹划变废为宝的项目。经过不断的尝试，这一项目已经正式运转。记者在园内看到，在一个椭圆形的发酵罐中存放着发酵20天的动植物废弃物，当机器运转，肥料就源源不断地运送了出来，没有丝毫异味。南京登博科技公司技术总监丁婉文介绍，每次进料50立方就可以产出26立方的肥料。
采取一种密闭式罐，杜绝了一种季节性的限制的，不管春夏秋冬，基本上可能20天左右，我们就能把它这个肥料产出出来。而且产出来呢，我一个呢可以改良土壤，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如果这个地方做得好，是不是后面比如说像就模仿国外很多小朋友，不仅看动物，而且他看动物的粪便啊和园林废弃物啊，他们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些肥料，我觉得有更好的这种教育意义。
目前这些肥料已经在八卦洲桉树叶种植基地以及动物园园区内使用，效果显著。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许阳，下次节目再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 靠近，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